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，在这里先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各位牛年大吉大利。说到过年，在中共统治中国之前，过年可比现在有意思多了。传统上的新年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了，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。过年期间呀，还有丰富多彩的庙会、唱戏、舞龙舞狮、武术、杂耍等等活动，热闹非凡。腊月初八就是我们俗称的腊八，喝腊八粥的习俗是源于佛教，是为了纪念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。寺院会在这一天举行法会、诵经、散粥。你比如北京的雍和宫，从清代开始，每年的腊八节都要举行盛大的腊八仪式，由王公大臣们亲自来监督进行。雍和宫内现在还保有一口铜的大锅，这口锅有几吨重，是以前皇家熬腊八粥用的。过了腊八就要过小年了，也就是腊月二十三，这也是一个大节。这一天呢，要祭拜灶神。记得小时候过小年这一天就可以吃到关东糖，一分钱差不多能买一寸长吧。关东糖是用白薯做的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很好吃，现在基本见不着了。家里面的老人呢就告诉我说，这一天灶王爷要带着功德罐到天上去汇报，你做的好事坏事都在这个功德罐中记着呢。古人认为，不但灶台上有灶神，井有井神，门有门神，田里还有土地神，这些神灵各司其职，监管着人间的善恶。那么到了除夕这一天，除旧迎新，过年就进入高潮了。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神祭祖。到了晚上，合家吃团圆饭，通宵达旦守岁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此外呢，家家户户还要贴春联，从官宦人家到普通百姓都在门上贴上一副春联来辟邪迎福。贴春联的习俗也延续到了今天。说到贴春联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说有一年的腊月，东晋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从山东老家搬到了浙江绍兴，安家落户了。这乔迁之喜又赶上过年，王羲之心情大好，挥毫写了一副门帘，春风春雨春色，新年新岁新景。他叫儿子贴到门口，不料贴出去后不久就被人悄悄地接走了。之后他又写了一副对联，莺啼北里，燕语南林，谁知道又被人偷偷地接走了。这马上就到除夕了，急得王夫人催他再写一副。王羲之略以沉思，笑着去过文房四宝，又挥笔写了一副。写完后叫儿子将对联拦腰剪断，把两个上半截先贴出去，上联是福无双至，下联祸不单行。这半截对联贴出去之后啊，果然就没有人再接了。到了大年初一，天刚刚亮，王羲之亲手将春联的后半截贴在了下面，变成了上联是福无双至今朝至，下联是祸不单行昨夜行。人们一看无不拍手称妙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是不是也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呢？传统的过年习俗充满了人对天地神明的敬畏，这种文化氛围使得古人以谦卑知足的态度对待生活。比如取得了好的收成，人们相信那是因为神灵赐福给好人，或祖上行善积德，而不是战天斗地的结果。因为三指头上有神灵，人如果做亏心事也是有所顾忌的。像今天我们经常碰到的虎狼医生、黑心商人也就不会那么多。1949年中共建政后，把正月初一改为春节，这样一来，不但原本丰富多彩的过大年被简化成了欢庆春天，和传统年节相联系的中华正统文化内涵也被割断。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内涵存在，失去了内涵就没有了根，也就失去了味道。如果可以选择过年和春节之间，我想多数人还是愿意过大年的。毕竟传统的过大年承载了厚重的中华文化和善的力量，您说呢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